在加拉太书第二章11-21节，哦，已经第三次的信息，你们大概都很熟悉了，都很熟悉了。我就用新译本的念一次，我今天用新译本的念一次，你们就看你们手中的和合本。这是第三次念，应该大家越来越会越来越熟悉。加拉太书第二章的11-21节，中文的新译本是这么的翻译。他说，可是基法到了安提阿的时候，因为他有该责备的地方，我就当面反对他。从雅各那里来的人还没有到以前，他和外族人一同吃饭，但他们来到了，他因为怕那些守割礼的人，就从外族人中退出来，和他们分开。其余的犹太人也和他一同假装，甚至巴拿巴也受了影响，跟着他们假装。但我一见他们所行的不合福音的真理，就当众对基法说，你是犹太人，生活既然像外族人而不像犹太人，怎么还勉强外族人跟随犹太人的规矩呢？我们生来是犹太人，不是外族中的罪人。既然知道人称义不是靠行律法，而是因信耶稣基督，我们也就信了基督耶稣，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，不是靠行律法，因为没有人能靠行律法称义。如果我们寻求在基督里称义，却仍然是罪人，难道基督是使人犯罪的吗？绝对不是。我若重建我所拆毁的，就证明自己是有过犯的人。我借着律法已经向律法死了，使我可以向神活着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而是基督活在我里面。如今在肉身中活着的我，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，他爱我，为我舍己。我不废弃神的恩，因为义是，如果义是借着律法而来的，基督就白白的死了。我们一起做个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啊，让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的人心都向你敞开，让我们借着你自己的话语能够明白你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是如何，让我们借着保罗的话语，他的经历，他对彼得所说的话，对彼得的责备，也能够来反省我们自己，看我们是否愿意为福音的真理勇敢的征战。就求神你来帮助我们，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我最近就是按照加拉太书上次讲到福音的使者，你我都是福音的使者。我们今天早上就主日学去参加美国的教会的主日学，因为他们有其中一个牧师上个礼拜就是寄给我 email 说他们有一位20几岁的美国女孩子去中国做宣教士，然后所以说也邀请我们去参加，那我们就听听一个年轻的人，他生活本来是非常的败坏，可是神的爱临，耶稣的爱临到他，甚至他愿意走出舒适的美国的环境到中国。那当然有一些我们点到为止，因为现在中国的这方面有点点紧张，所以呢知道就好齁，那人也不要知道他是谁，也不要知道他去哪里，就是这样子齁。我就是 在这个机会提醒你们，因为真的是有人愿意离开这个舒适的环境，到一个危险的地方，就是为了耶稣基督的福音做福音的使者。然后不只是这样子，我们今天我们要看到的是福音的战士。我上次已经用了两次的时间来讲福音的战士。使者是要出去传福音，战士呢要为真理来征战。做一个福音的战士呢，我第一次信息说，我们要知道我们征战的原因是什么，我们为什么征战，你原因要用对。然后呢，我上个礼拜说到我们征战有什么根据，我们在基有什么根据。那今天呢，我想结束这段的信息，就是说我们有原因，我们的原因要，我们的动机要纯正。我不是因为私心跟你争吵，我动机是纯正。然后呢，我征战的根据呢，是我的 doctrine， 我圣经的教义基础要正确。我上次说过，我们征战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，是因为我们要为了教会的合一，教会要合一，不要越征战教会越分裂，那就是出了问题。然后呢，我们征战是因为呢，我们是因信称义，我们是因为信了耶稣，我们在神面前被称为义。然后最后是说，我们是要在征战中的根据是我们是得着自由，我们是在耶稣的福音里是自由的人。然后这一些呢，最重要带来一个效果。今天我的重点是我们征战有什么果效，就是我们的生命要被改变，我们生命要被改变。我信耶稣之后呢，我越来越发现呢，圣经神的话呢，神不是所谓我们叫白打工的神，就做事没有果效的。我希望我们基督徒也不要在这个世上混了一辈子没有果效，那也是很可惜的。不希望你到教会，然后无论参加查经听信息，最后就是右耳进左耳出，生命没有果效，那也是很可惜的。神不要这样子，神要我们为真理征战，一定有一个果效。果效是什么呢？你的生命被改变，我的生命被改变。我们不要跟人家争得面红耳赤之后呢，每一个人离命都倒退哈。我记得我进神学院的时候，有必须要学所谓的教会历史。教会历史呢，就发现很多的事情悲剧不断的演发生。发生怎么样呢？就是为了真理，在那边争得面红耳赤呢。两边都是爱耶稣的人哈，加尔文派的很有名哈，还有 Arminian 派的。为了就是说神的主权、人的责任这个事情争得面红耳赤，两败俱伤，造成几百年教会一直都在这困境的当中。我上个礼拜在外面世界运动，有一个美国的基督徒，因为我们都谈过哈，他就跟我说，他们教会最近在讲那个所谓的预定论，就是说圣经讲神预定论。那加尔文跟 Arminian 就为了预定论已经吵了几百年了。啊，他问我，他知道我是牧师，问我说你觉得怎么样齁？因为我们教会正好在讲预定论。我说呢，就我所知也很简单，我用英文跟大家讲说 God's sovereignty, man's responsibility, 就是这么简单。神的主权，人的责任，就是预定论，大概就是这样子。神有他的主权，人有我们的责任。后来他隔几天又碰到我说，哇，回去隔一个礼拜回去，哦，很有效，就是就写下来。我说这很简单，就是神的主权，人的责任嘛。那一样嘛，我们在征战的时候，神有他的主权，你我有我们的责任，我们的生命一定要被改变。 保罗在这里呢，这几节中就很，我很快的跟你们说，就是生命怎么被改变呢？他起先说，我因律法，就像律法死了，叫我可以像神活着。我们在征战过程中，我们因为知道是，我们是因为相信耶稣，我们就被称为义。那律法是什么呢？圣经告诉我们，律法是要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，不要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很好的人。律法是使人知罪。那当我们在律法的控告底下，我们认罪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要来到神面前。那如此的话，我们把律法当作我们已经在律法中死了，可是我如今呢是向着神活着。这个是律法的功效，是要使人认知他是个罪人，把他带到神的恩典当中，在神的恩典里能够向着神是活着。向律法死，向神活着呢，并不是说我们基督徒就可以胡作非为。我们常常听人家说，哦，这个家伙杀人犯，然后信了耶稣，啊，法律就死了嘛，律法死了，他就没有事，当作没有事情发生一样。事实上不是这个样子，不是这个样子。因为保罗曾经说了这句话，说，这样怎么说呢？我们可以仍然在我们的罪中叫恩典显多吗？就是说，神，我犯越多罪，神越饶恕我，就恩典多了嘛。那我给神，就是说 credit， 我让神得到荣耀，那我就越故意去犯罪，神就越爱我，施恩怜悯我。他说不是的，保罗说断乎不是。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，我们在律法中死了的人，岂可仍旧在罪中活着呢？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小心，我们不要被不信主的人说，你们就是把，就是说神的恩典当作犯罪的一个赦免权。不是的。神不希望我们反反复复活在那个罪恶的捆绑当中。希望我们回到家中，我们在神的话语底下，我们要反省我们自己，我们是不是还有什么罪反复在做的，反复在做的，我延迟的不愿意顺服。换过来说，保罗在这边讲说，我们是向律法是死的，向神是活着的，这种动力呢，更要催逼我们操守我们个人的一个操守，就是英文叫 personal integrity。 很可惜我们现在没有什么 integrity，我们没有品格。神，我们今天愿意有品格，我说的话算话。像今天那个女的姐妹说什么呢？你跟人家传福音，你就做她的朋友，让人家觉得你的是 trustworthy， 你值得信任，就你说话算话，你这个人不，就是拐弯抹角，不虚伪，这个就是一个品格，一个操守。我们要从几个方面可以看呢，就是说我们怎么有个人的操守呢？ personal integrity 呢，就是我们愿意在神的话语的光照下呢，我愿意自我反省。像我们刚刚领主餐讲的那段话说，我们就是要自己省察我们自己，我们在主餐桌之前，我们就省察我们自己，说我最近在生活的圣洁上有没有违反？我很实际的、很真实的认识我自己现在的生活状况是如何。这个是一个，你跟人家讲圣经的道理讲了老半天，你的果效是什么？你生命有没有被改变？我们不要 活在律法的阴影底下，我们要活在这个活神的面前，说我啊，要自我省察，我生活是不是有圣洁的生活。然后呢，我们在一起，我们必须要承认一件事情，追求圣洁的生活不是你自己的事，也不是我自己的事，而是教会整体的事。所以领主餐，牧师反复的说，领主餐我们到神面前来纪念主呢，不是你的事，不是我的事，是整体的事。一个教会，合一的教会呢，必须一同的，我们彼此鼓励，彼此提醒。我是鼓励我们弟兄姐妹呢，我们要彼此和睦相处。我们的生活是一个公开的，是个谦卑的，是人家容易可以亲近你的生活。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呢，是个敞开的一本书，你越隐藏呢，会越痛苦。圣经说呢，罪呢会追上你。这几天我知道有我们弟兄姐妹都不看美国的新闻了啊、哦。这几天，Virginia 的那个州长的事情被捅出来啊、哦。他20多岁，在 medical school 大概，他那个 yearbook， 他的照片在这边，然后旁边有个照片是有一个涂黑脸的，另外一个是 KK 党的。那现在这个是很敏感的事情啊，现在很敏感的事情。结果呢，他起先就开始宣说啊，他是其中的一个人。那当场很多人就攻击说，你必须要辞职 resign。好，结果他隔一天就说啊，我现在想起了，我好像不是其中一个人，我只是把那张照片放在那个他 yearbook 里面，你们回去查啊。他认为几十年前的事情就是个玩笑嘛，开个玩笑。结果呢，就多年之后，好不容易选上了州长呢，就是因为这张照片呢，现在用的是不是要身败名裂，我们都不晓得。好，你们去看看。可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，你公开的，你没有什么那些见不得人的事情，否则有现在的媒体太厉害了。什么都可以挖得出来。那你若是公开的，没有什么好挖的。你若是谦卑的，谦谦卑卑的承认，很早就承认我曾经年轻的时候 foolish， 愚笨，我做这些事情，然后容易亲近的生活。那这个是我们生命要改变的。我相信呢，不仅神要我们要向律法死了，我们要在向着神是活着的。那接着呢，保罗说了20节，这个是我们很熟悉的一段话啊，常常都被引用的，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并且我如今在肉身还是活着，是因为信神的儿子而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有人曾经说了一句话，就是因为这一节，他说基督徒，每一个基督徒身上都应该有一个记号。最近中文有一首歌叫做恩典的记号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身上都有个记号，这个记号就是你在十字架上的经历，十字架的经历不是个理论。你有没有把你的罪钉在十字架上？十字架有没有在你的生命中留下一个刻痕？不只是基督为我们死，并且我们是与他一同的死。我们有没有把我们的罪在神面前认了，让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？还是我们还是每一天过同样的生活？又有一个人因为这一节就说了这句话， 他说我实在无法完全明白神那个恩典的奥秘，也就是说为什么神爱我到一个地步要差他的儿子被人钉在十字架上，这个奥秘呢我实在是搞不清楚。可是他说呢，我知道一件事情，就是说神这个恩典呢是在我们所处的那种罪恶的境况中遇见了我们，就是神的恩典临到那些罪人，就是我还在犯罪的状况之中呢，神的恩典就遇见了我。但是神的恩典不会将我们留在原处。哇，这个是很 powerful 的一句话啊，因为我们有美国的朋友，所以我用原文的英文是这么念啊。I do not at all understand the mystery of grace, only that it meets us where we are, but does not leave us where it found us. 就神的恩典是在我们的境况中临到了我，可是神的恩典不会把我们留在原来的境况当中。耶稣爱你，为你舍己，就停止了吗？那个就不是神的恩典的目的哦。我刚才说神不白打工了，神不会做事没有目的的，你我会，神不会。所以神的恩典临到了你，耶稣爱你，耶稣为你而死，到一个地步什么？你要爱耶稣，你要为耶稣舍弃你自己。所以你要爱主，为主舍己，你必须要的。因为不然的话，那个不是恩典，不然的话，你没有真正经历到十字架。十字架是要把我的老我定死在那里，我从今现在我还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为我相信神的儿子而活，我相信他爱我，他为我舍弃他自己，所以我要爱他，我要为他舍弃我自己。那有人说，那是爱主为主舍弃自己，那耶稣也不在这里哈，我也摸不到，也看不到，那怎么办？然后圣经也有答案哈。圣经在马太福音第25章说了这句话，就是讲到末世耶稣要来审判我们的时候，他就有讲到了说绵羊跟山羊的这个比喻。耶稣说，当人子在他的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，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，所有的人都要聚集在他的面前，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，好像牧羊的人分别什么绵羊跟山羊，把绵羊放在右边，把山羊放在左边。于是那个王要对右边的这群绵羊说什么呢？你们是蒙我父，就是天父赐福的，可以承受那个从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这个国，就是天国。因为我饿了，你们给我吃；我渴了，你们给我水喝；我在外面做客旅，你把我留下来住；我赤身露体没衣服穿呢，你们给我穿；我生病的时候呢，你们来看顾我；我被人家关在监牢里的时候，你们也来看我。这群义人就说了，主啊，有没有搞错啊？我们什么时候看到你饿过啊？我们什么时候看到你口渴过啊？我们什么时候看到你做客旅的时候啊？我们什么时候看到你赤身肉体啊？我们什么时候看到你生过病啊？我们什么时候看到你被关在监狱里啊？那个王就说了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 这些事呢，你们记作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，就是坐在我身上。就是这句话。我们怎么把这个我们的这些恩从神来的恩典流入出去呢？我们没有办法流入到耶稣的身上，他已经在天上神的宝座的右边，你怎么把你的恩典赐给耶稣啊？没有，你就是坐在一个最小的身上，最小的身上。那这是一个生命改变的人。我们常常说我们爱主，我们要为主舍己，我们有没有坐在最小的身上？耶稣后来对另外一群那个所谓的伤羊，就是被撇弃的那群人说，你们既然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，你就是不坐在我身上。可见神给我们的恩典，我们要流入出去，要流入在一个最小的基督徒的身上，就等于流入在耶稣他的身上一样。那接着25章的后面呢，在26章就讲到一个女人拿一个玉瓶的香膏来膏耶稣，然后有人就说，哇，你这么浪费哦，这个香膏可以很值钱的，可以去周济穷人。耶稣呢就说了一句话，说这个女人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。接下来这句话大概就是这一段这个故事的重点。因为常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，只是你们不常有我。我们是常常有比我们还不足的人，就是穷人啊，在我们的身边。可是我们不常有耶稣。那神把穷人放在我们身边，就是给我们一个机会坐在他们身上。那这个是一个爱主、为主舍己的人他所做的。事实上圣经没有什么，我们不要想说什么多么高深的理论，是可以这么高深，可是简单的就是这么简单。你说我与耶稣同钉十字架呢？因为耶稣是爱我，为我舍己，那我如何爱主，为主舍我自己？就是找一个你旁边的人，你看看教会有一些人，他比我还不足的人，因为穷人这个定义哈，是相对的。有人说美国最穷的人去那个第三世界都是富翁，所以那个是很相对的，没有个绝对多少钱就是穷人。可是你只要看到旁边有一些人有需要的，你就把神给你的恩典加在他身上。那这个也有很多很实际的，当然有些物质上的、感情上的、关心上的。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，就是你要主动的去饶恕人。穷人呢，牧师刚才讲说，相对的很可能是经济上的贫穷，也很可能是属灵生命的贫穷。有些人可能灵命不好，冒犯了你等等等，那你自认是属灵的人，你就要懂得去主动的去饶恕人，因为我们已经被神饶恕，因为这个丰盛的神看到我们这些贫穷的罪人，他饶恕了我。那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去饶恕那些邻里比我们贫穷的人？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如此？有人说了一句，就是这句话，因为也有英文的，因为牧师尽量要忠于原文啊。英文的有人说这句话，就是这个 Mr. Chambers say this phrase， 他说 ：“The forgiveness of God is the test by which I myself am judged. The forgiveness of God is the test by which I myself am judged.
就是说神的饶恕呢，神要用他这个饶恕来做个试验，就是说我即将在这点上呢，即将要受神的审判。就神饶恕我很多，我却偏偏不饶恕人呢，神就用这个来审判我。
神给我们的恩典饶恕，不是要我们自己享受，我们要懂得去饶恕人。
一个被真正经历过被饶恕的人，一定是懂得去饶恕人的人。
所以呢，在这里我强调的一点就是说，我们能够爱主、为主舍己呢，我们要找一个比我们贫穷的人，不管是经济、属灵种种状况，那我们要懂得去帮助他，懂得去饶恕他。为什么？因为饶恕是最困难的事情，饶恕比所有的事情都困难。饶恕是基督教跟所有的宗教最大的区别，就是饶恕。饶恕，神不断地提醒我们，所以我们在饶恕的过程中，可能常常会心灰意冷，没有关系，你就坚持下去。坚持下去，神会改变你的生命。然后最后呢，就是第21节说，我不废掉神的恩，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，基督就是徒然死了。我们刚刚读的就是白白死了。有人想把神的恩典呢，跟那个律法就混在一起，这个是保罗所一直在要我们了解的。律法不能跟神的恩典混在一起，所以他说什么呢？我如果再说讲我的义是借着律法得的呢，我就是等于什么？我废掉了神的恩典，因为神的恩典跟因行为称义是不相容的。如果你我可以因为我们的好行为上天堂的话，就是佛教所说的那一套啊，你我可以因为铺桥造路、积功德、积阴德、积什么上天堂成佛的话，耶稣就不要来，不要来了。所以他讲什么？如果义是借着律法得的呢，基督就是白白的死了。所以你我要知道啊，我们生命中一切都是恩典，一切都是恩典。你的改变，你生命，一切都是恩典。今天最后，我今天去听的人就知道牧师在讲什么。最后有一个人就问那个今天早上的那个20几岁那个女孩子，意思就是说，她后来就自己讲了一句话哈，她说：“我今天跟你们分享的一切呢，我可以克服。”我可以去顺服，我可以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做宣教士，不是我自己的能力啊，他大致这个意思，是神给我这个能力。但一样，我如果今天因为我的修行很高，我的修养很好，饶恕你的话，那我得着荣耀吗？因为我是不错的人，那不是，就是因为我不是好人，我实在看你不顺眼，你得罪了我，实在是不愿意饶恕你，按着我的原来意思，我不想饶恕你的，可是神的恩典临到我，神的恩典供应我这个力量来饶恕你，那谁得着荣耀？就是神得着荣耀。改革中有一句话非常重要，他说一切都是恩典，你得救也是恩典，你在追求成圣的过程中呢，也是神的恩典给了你。因为有一些人他没有办法 做一些所以恩典的事情，可是神恩待你，你可以做。这是牧师又回到原来的，神的主权在那里，人的责任就是说，神啊，我愿意把我谦卑下来顺服你，你要我这么做我去这么做，你要我饶恕那些人我就去饶恕那些人，不是因为我的道德标准比较好，绝对不是，是因为神你的恩典，所以他说我绝对不废掉神的恩。即使你信了耶稣之后，你还是要每一天靠着神的恩典来活，你不能废掉神的恩，否则你又重新的再去靠你的肉体在那边做事。他说你这样子做的话，基督就是突然就是白白的死了。希望我们在这里呢，我们明明知道我们有一些事情我们非得要征战的，就像保罗这个状况，他遇到了说就是彼得的这个的态度影响到旁边的犹太人，甚至影响到这个巴拿巴这么好的一个人，他说情况不妙，我必须要当着大家的面指出彼得的错误来。他的动机纯正，他不是说要打压彼得显得自己多么的崇高，不是。然后呢，他根据纯正的圣经的教义来说他的不是是在什么地方，你破坏了教会的合一，你又违反了因信称义的道理，然后呢你没有得着自由，你又重新去做了奴仆，做律法的奴仆，做那些守割礼的那些人的奴仆，这是错误的。然后最后呢，他在征战的过程中说什么，他彼得不保罗他自己生命就更加的肯定说什么，我现在呢像律法是死的，律法没有办法控制我，可是我是活在神的面前。他说呢，我呢因为活着是因为耶稣爱我为我舍己，我现在要爱耶稣为耶稣舍我自己，我要懂得去看顾那些有需要的人。所以呢，在前面有一节在第十节说，他们说要我们纪念穷人，他说这也是我本来就热心去做的，我保罗就是要纪念那些贫穷的人，然后我也懂得怎么去饶恕。然后最后呢，他说一切都是恩典，我不废掉神的恩，因为如果我废掉神的恩，我又重新自我称义，我要靠着我的好行为守律法来得着义。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，耶稣是白白的死了，耶稣是浪费时间了。所以呢，我们了解神的话语一再的提醒我们，我们要在神的话语的底下，我们要反复的思想，你的生命要被改变，我的生命也要被改变，这个是福音最主要的，就是要使人生命改变，改变的如何能够来爱耶稣，为耶稣把我的老我放下。希望呢能够应用在你的家人的当中，因为你的家人是最能够看到你改变的。很感谢神，今天那个分享那个姐妹呢，她是篮球的教练，被她教的那个学生都会看到他生命改变，本来是满口脏话的，脏话都不出口，因为当你的心你的口被神的恩典充满的话，神的恩典有一个特效，就是说 会把那些污秽的给排除。所以你如果嘴巴常读圣经，你常常心里被神的话充满的话，你那些不好的话你说不出去，你听到了都会觉得不太舒服。你本来要骂你的先生或太太或者孩子的，有些不好的话呢就出不去。我今天我在那个 YMCA 运动的时候，都是用我自己的例子，就碰到一个美国人，另外一个美国人，他说：“哎呀 ，Scott， 那么教几句那个中文的脏话。”我说：“哦，中文脏话。”我说：“我们中文脏话，我叫做《三字经》（Three Word） 哈。那《三字经》我也都不知道怎么说，所以有些人都是很奇怪哦。每一次学都是先学脏话，是不是？”每个语言都是学那骂人的话啊，英文就先学英文的，客家话学一些客家的哈，广东话，哦，那我说希望真的是我心里的那个脏话都没有了，三字经都忘了，啊，那真的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真的是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，我们的心里充满神的恩典呢，充满神饶恕了我。我自然口中说出的话就是好话，就是说出是饶恕人的话。神在我们生命中一定会放一些很难被我们饶恕的人，一定的，迟早的问题。可是你早一点会饶恕人，一定是你的福分。这个是一个战士的伟大的地方哦，一个战士呢不是说要把你的敌手压在踩在脚下，你要懂得我适时我就饶恕那些人，这个是战士的厉害。他生命改变了，因为他的生命被那个最伟大的战士，就是万王之王的生命改变。所以呢，你我也要这样子。我们一起做个祷告结束。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呢，我们再一次的来向你献上感恩，因为我们原本都不是好人，都不是懂得饶恕人的人，都不是懂得帮助那些穷乏的人。可是神，你的恩典临到了我们，你在我们的这种境况之中，你的恩典临到我们，你的恩典也不希望我们仍然留在原来的状况之中，你要我们提升到一个状况，就是我们周围的人就看到我们，就知道我们的生命被耶稣所改变过，就看到我们的生命有十字架的记号，因为我们已经把我们的老我，我们那些不好的东西钉死在十字架上，如今活着的是耶稣在我的生命里活着。就求主你借着今天的这段话再次的来提醒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在福音的事工上不只是做使者，我们能够做那个战士，能够为真理在那边征战，将一切荣耀都归给耶稣，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的，阿们。